Soundfly。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南洋奇闻》，我是炸骨叔叔。《南洋奇闻》是由 Soundfly 声音新翅膀监制，全球发行。好的，本集呢，叔叔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泰国的民间传说，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就是
《Gray Tong》。
啊，没错，这个就是根据谷歌翻译所发音出来的这个泰文 Cry Tong。 Cry Tong 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啊，在故事里面他是男主角，也是一位英雄人物。那么叔叔就觉得呢，很难把 Cry Tong 这个名字啊变成这一集的标题，所以啊，我就将标题呢改成了鳄鱼妻子。其实呢，如果把它写成鳄鱼人妻呢，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为什么这样子说啊？叔叔会在之后跟大家说。关于 Cry Tong 的传说，是来自泰国北边中部地区一个叫做比吉的省。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在古代泰国还被高棉人就是缅甸人统治的时候呢，当时被称为沙拉建城，后来到了泰国大城时代，就改名为欧卡乌里城。在这个地方，除了有平原、沼泽、湖泊，还有高山森林，盛产游牧，还有石膏矿。人民呢，大多数都是从事这个林业就是伐木业，还有捕鱼业，所以这里可以说是泰国其中一个鱼米之乡。因为湖泊很多，而且泰国的第三大湖泊就在这里，叫做明史快湖，湖多的地方就会有什么呢？就会有鳄鱼了，所以才会发展出呢Cry Tong这样子，和鳄鱼有关的传说故事。在城市里面也有很多鳄鱼的雕像。在明史快湖那里，有一个水上乐园呢，就建了一个体型长达38公尺的巨型鳄鱼雕像了，是有名的旅游景点。好，现在叔叔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来自比吉这个省独有的Cry Tong的传说故事。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巨大而宽阔的明史快湖里有一个神秘的洞穴，只要穿过那个洞穴，就会来到一个神秘国度，那个国度叫做鳄鱼王国。里面藏有一颗充满了魔力的水晶球，闪闪发光，将漆黑的河底呢照得像白天一样光亮，我们都知道湖泊有很多鳄鱼嘛，只要有鳄鱼呢游进这个神秘洞穴之后，进入神秘王国的国度，就会受到水晶球的魔力影响呢，那个鳄鱼就可以幻化成为人形，化成人形之后才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嘛，这个王国的主人自称为鳄鱼国王，世世代代守护神秘洞穴里面的那一颗神奇的水晶球。最神奇的就是神秘洞穴里面那些由鳄鱼变成的人呢，他们竟然会奉行佛教规律，一心向佛，绝对不杀生也不吃肉，因为受到了这个水晶球魔力的影响，他们可以在水底里面，不需要进食，完全没有了饿肚子的烦恼。那么在这个神秘王国里面，经过了世世代代，现在鳄鱼国王的王位就传到了一只叫做查拉网的鳄鱼手中。查拉网的父亲也就是先王，前一阵子离开了神秘洞穴，在外面巡游的时候就和另外两只鳄鱼呢打架，结果打输了，就翻车居居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那么太上王呢，因为年事已高，就把皇位传给了孙子，也就是先王的儿子查拉婉。那么查拉婉呢，年轻力壮，天生好斗，自我优越感，非常的严重，打架从来没有输过，继承了王位之后自然是意气风发，自认是天下无敌了。在继承王位之前，查拉婉已经有了两位妻子，享尽了其人之福，不过他并不就此满足，或许是听到一些来自中国的商人说，他们国家里面的国王，后宫佳丽至少有3000人，皇帝每晚睡一个，睡10年都睡不完，所以或许呢，查拉婉想要仿效。 而且呢，查拉碗啊有几个最大的缺点呢、啊，就是、啊、他并不像他的父亲还有爷爷一样严格遵守佛教戒律。查拉碗心中一直拥有一个原始的冲动，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就是他想要吃人肉。在先王还没有死之前呢，啊，他因为害怕先王的这个威力，就不敢造次、啊。但现在呢，他自己身为国王啊，没有人管得了他，于是查拉瓦呢啊就开始啊任意妄为了。他一离开神秘洞穴之后，就化身成为体型巨大的鳄鱼，游到湖边或者是运河边，定时定候啊，像是早三餐一样啊，袭击附近的居民。不管是在河边洗衣服、冲凉、嬉戏啊，甚至是坐船在湖中心捕鱼的渔民呢，无不成为查拉碗的美味佳肴。啊，我们都知道，鳄鱼长长的嘴巴里面有一整排尖锐的牙齿啊，它的咬力高达5000磅。要相比的话 ，Rottweiler 啊，罗威纳这种大型犬呢，它的咬力也只有800磅，就已经可以轻易的咬死一个成年人了。那么鳄鱼自然不用说，5000磅以上的咬合力呢，可以轻易将人咬碎成两半啊，甚至是体型更大的动物也会遭殃。叔叔记得呢，看过这个世界地理杂志频道、啊、就算是陆地之王的狮子呢，在河边被鳄鱼咬住的话，就会被它拖进河里面，一面拖呢身体，一面做360度翻转。被咬住的狮子啊，即使在河里面不会溺死，也会被这种拉扯呢啊扯得分筋断骨，然后就成为鳄鱼的食物了。还有就是鳄鱼呢，不管是视力、听觉、嗅觉都非常好，有超强的夜视能力，在水中呢游泳的速度非常快，还有尾巴呢这个挥动的力气也很大，可以说是没有天敌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鳄鱼啊。在叔叔工作过的东马来西亚沙巴州啊，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鳄鱼袭击人类的事件啊。而2023年的时候就发生，有人在黄昏时分啊，在垦殖区的河流边钓鱼，3个人之中，其中一个人被鳄鱼咬住、啊、一下子就拖进河里面消失无踪，隔天才在另外一条河边呢被发现了残缺不全的尸体。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发生这个年轻的渔夫抱着1岁的孩子乘坐小艇啊，遭受鳄鱼的袭击，鳄鱼直接把他1岁的孩子吞掉，悲愤的父亲呢就发起顽抗啊，后来也是受了重伤。还有就是这个沙巴的森林局呢啊，曾经打死一条800公斤重的鳄鱼啊，在他肚子里面就发现还有一个66岁老人的尸体、啊、还没有被消化完呢、啊。啊，总之呢啊，鳄鱼袭击人的事件非常多啊，所以要非常小心。啊，叔叔记得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去台北的时候呢，正好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台湾最大而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圈养鳄鱼小河、啊、因为园区关闭啊，就把它送去了厦门，厦门的野生动物园，结果呢给他们搞死了。哎呀，真是一个可悲的消息。好、啊、抱歉啊，叔叔跑题了，现在我们回到查拉碗那边。查拉碗当上了鳄鱼王国的国王之后啊，因为爱吃人肉，就定期出没在湖泊或者是、啊、运河边袭击人类、啊、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照吃不误，让当地的居民感到害怕。所以一般居民呢，只要靠近河边或者是湖边呢、啊、都会格外的小心。但是呢，不管在任何时代啊，总是有一些比较离地的人啊，中国叫做不借地气的人啊，不食人间烟火。在毕节呢，就有一名富商，一个有钱人，他有2个女儿，而且还是双生的，长得呢非常的漂亮，一个叫做
大炮胶，
另外一个叫做
大炮汤
啊，抱歉，对叔叔来说有一点难念啊，所以叔叔就简称他们叫做大乔和小乔好了啊。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大乔小乔都是出了名的双生美女。那么因为自幼啊家庭富裕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世道，某一天啊，这一对双生姐妹呢就带着仆人出游，来到河边就想要坐船欣赏风景。那一带的居民都劝他们不要坐船，因为有鳄鱼啊，但是这一对双生姐妹呢根本不听， 他们也不了解鳄鱼是什么东西，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啊、可能认为所谓的鳄鱼只有壁虎那么大，所以也不听从劝告，坚持呢又带着仆人坐船来到湖中心，快乐的一面哼着歌曲一面欣赏风景、啊、当然就在这个时候、啊、查拉碗又出现了，他正在寻找他午餐的目标。这时候他来到湖中心，就发现了大乔和小乔所乘的船只、啊、想要对他们下手，不过、啊、在靠近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啊、原来船上坐着的两位美女居然长得如斯的漂亮，他自己家中的两个妻子呢完全无法相比，让查拉碗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大乔和小乔，想把他们据为己有。于是呢，查拉碗就利用他巨大的鳄鱼身躯撞翻了小船，甚至大乔和小乔以及他们的仆人都掉落湖中之后陷入了慌乱，就趁机随便抓了一个、啊、结果他抓到的是小乔、啊、就把小乔呢带回自己的神秘洞穴里，而大乔和仆人呢就在居民的协力之下救回了上岸、啊、捡回一条命。不过在当时的状况啊，所有人都认为小乔已经遇难了，而事实上小乔掉入湖中之后因为慌乱、啊、不懂水性就昏了过去，被查拉碗带到了洞穴之后、啊、由于受到了水晶球魔力的影响，作为人类呢进入洞穴之后居然可以自由呼吸、啊、不会溺水。于是查拉碗呢就把小乔带到他的行宫里面、啊、放在一张石床上，然后查拉碗就坐在旁边仔细地欣赏小乔的美丽脸庞。过了不久之后，小乔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在这个查拉碗的行宫里、啊、受到这水晶球的白光照射引起的反射呢晃出七彩的光芒，看起来非常的华丽，对于没有看过这种奇景的小乔来说、啊、既新鲜又神奇。然后他就发现了、啊、坐在他身旁的查拉碗了、啊、查拉碗就开始、啊、使出他的混身解数、啊、发挥他的雄性荷尔蒙，他相信呢凭着他英俊的外表还有这个壮硕的身材还有他身为国王的这个身份，感觉就像是一个炫富的网红一样，希望能够借此呢吸引小乔，让小乔能够爱上他。然而事与愿违，并没有成功、啊、小乔并没有爱上查拉碗。这就让叔叔、啊、想起最近在马来西亚呢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梗，就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啊、追求他的女神的故事、啊、追求了六年，他就用很简单的两句话来讲解整个过程，就是啊，坐冰六年皆无功，一送宝马叫老公。啊，意思就是啊，坐冰六年就是说做了这个女神的观音兵啊，这个其实是广东话，这工具人的意思了哈、啊，随传随到啊，做了六年都追不到女神，无功而返。但是啊，当这个男生呢？努力挣到钱送给他女神一辆宝马之后啊，女神马上叫他老公了啊，实在是多么痛的领悟啊。或许当时呢查拉碗呢、啊、没有宝马，所以才没有办法得逞吧。查拉碗见自己啊无法得偿所愿，获得小乔的芳心，于是啊把心一横，对小乔下了咒，让他爱上了自己，并且答应作为他的妻子，而且还是正妻，要当女王的啊。查拉碗呢直接把之前所娶的两位妻子、啊、降级变成了妃子了。接下来呢他就是要择日啊，选一个黄道忌日呢要举办盛大的婚礼，正式迎娶小乔。而另一方面啊，在水面之上，那位富商发现了自己其中一个女儿被鳄鱼袭击之后啊失去踪影，凶多吉少啊，非常的伤心和悲愤。于是他正式对外宣布，重金聘请勇夫、啊、有胆色的人们，只要任何一个人能够杀死那一条抢走他女儿的鳄鱼，并且把他的女儿小乔带回来，即使只是尸体、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啊，只要成功的人呢，这位富商就会给予他丰厚的奖赏，并且还要让另外一位女儿大乔下嫁给他。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在碧起及方圆几百公里一带的地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一时之间，来自各地的猎人、渔夫、土夫，或者是任何有胆识的人，通通都齐集在披吉府，争先恐后的要到湖那里去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捕捉那一条鳄鱼。但是啊，三天过后依然没有人成功。不管是坐船啊，在湖中撒网的，投鱼叉的，射弓箭的，设陷阱的，甚至是拿着刀子潜下湖底要猎杀查拉碗的那些人呢，全部都被查拉碗反杀啊！毕竟呢，查拉碗也是有一定的头脑，在湖里面他的身手又比常人敏捷，又不受到呼吸的这个限制，所以所有勇夫猎杀他的本领呢都失败了，而且还纷纷成为他的腹中美食。吃不完的他就把尸体啊抛弃在湖面上，让那些血淋淋的残肢呢作为给居民的一个警告。所以一连三天去湖里猎杀鳄鱼的勇夫都有去无回，而唯一赚钱的啊，应该就是在那个市镇里面开客栈的啊，做小吃的，还有做棺材殡葬收尸的吧。好，接下来呢啊，就轮到主角人物凯棠出场了。凯棠是来自暖武里府，是泰国的第二大城市啊，非常靠近曼谷，实际上现在已经被划分进去曼谷大都会的一部分，所以凯棠算是城市人吧。作为主角呢，凯棠当然有很多主角的光环，他既长得英俊高大，孔武有力，而且呢还身怀绝技，他拜师学艺，学到了高层的武功，甚至还懂得使用魔法。他听到了在披锦那边的鳄鱼为恶人间之后，决定要前往那里为民除害。于是在获得他的恩师准许之下，他的恩师还送给了他一支传承百年的武器，就是一支呢神奇的长矛给他，带着出征，千里迢迢地赶去披锦府。而在这个时候，躺在自己鳄鱼王国的行宫里面，鳄鱼国王查拉碗抱着雀跃的心情等待着新婚日子来临，却在某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并不是春梦，而并不是他和热思夜想的小乔欢好的梦，而是梦到了自己的死亡，死在一片血海之中。每次梦到这里，查拉碗就会惊醒过来。于是查拉瓦呢就把这个梦境，告诉了他的祖父，也就是王国的太上王了。祖父听了之后，就告诉查拉瓦说那个梦是一个预言，不可不信，劝他呢在最近这七天里面，千万不要离开神秘洞穴，如果他离开洞穴出去的话，将会面临致命的危险。查拉瓦听了之后，心有余悸，忐忑不安，但是依然强作镇定，在小乔和两位妻子的面前呢，依然装作若无其事。隔天早上，故事的主角凯棠就来到了辟气府，问过了村民，知道，发生事情的湖泊在哪里之后，他就租用了一条小木筏，只是木筏并不是船，就这样子划到湖的中心，然后就站在木筏上开始施法练出咒语。凯棠练的是什么咒语我们并不知道，相信他的力量，一定比查拉碗母亲的唠叨还要厉害。总之呢，那个咒语的力量，一直传遍了整个湖底，传到了洞穴里面鳄鱼国王的皇宫，一直围绕在查拉碗的耳朵边，令他感到厌烦。最初的几个小时查拉碗还可以勉强忍耐，但是在凯棠练了整个上午的咒语之后，查拉碗再也按耐不住，受够了，就带着大批的手下离开皇宫游到湖上面了。 命令他的手下呢化成鳄鱼攻击湖边的村民。这个时候啊，村民看见大量的鳄鱼爬上岸了，当然是非常的惊慌。幸好村民早有防备啊，尽量和湖边保持距离，因此在这一次的攻击行动之中，并没有太多的村民受伤或者是被鳄鱼咬死。再加上还有凯童在这里，凯童看见有大量的鳄鱼游上岸边攻击村民，因此呢停止了念咒啊，双手一用劲，脚下踩着的木筏就好像装了喷射引擎的滑板一样啊，向湖边的岸上冲去。然后凯童就挥起了他师父送给他的神奇长矛，抵抗那些试图攻击村民的鳄鱼。那群鳄鱼虽然凶猛，但是上了岸之后就很难跟凯童较量了，一一被凯童的神奇长矛刺死。再加上村民逃跑的时候啊，通知了官兵，就有官兵来到湖面啊，以弓箭和长矛呢猎杀鳄鱼。因此那些爬上岸攻击村民的鳄鱼啊，都被一一杀死。这一幕啊，看在查拉瓦的眼里，他非常愤怒，于是跳出了水面，来到岸上和凯童对峙，还自曝身份，自称自己就是抓走小乔的人，并且已经定下大婚的日子，叫凯童少管闲事，还要凯童献出大量的牛羊作为祭品，作为杀死他王国的鳄鱼的一个赔礼，那么他才可以考虑放凯童一条生路。凯童听了查拉瓦的一番狂言豪语之后，认为这个人是不是傻子，还是脑袋进水了，到底谁该向谁赔罪啊？现在说还太早了。于是两人就展开一场殊死大战了，结果如何啊？很快就有分晓。纵使查拉瓦力大无穷，甚至在水中呢占有绝对优势，但是面对凯童的主角光环，还有他手中的神兵啊神奇长矛，注定就要败下阵来。在大战几十回合之后啊，查拉瓦被长矛刺伤了后背，身负重伤，于是啊仓促的逃回了神秘洞穴。两位妻子啊看见查拉瓦负伤回来，大惊失色。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查拉瓦如此的狼狈，于是两名妻子呢一面照顾查拉瓦的伤势啊，给他疗伤，另外一人呢就跑去找太上王，希望他能够帮助查拉瓦。但是太上王呢本来就年事已高，全身骨头不但有风湿还有痛风，而别说要出来打架了哈，连走动都困难，只能摇头叹息说他也无能为力啊，一切都是命运注定的啊，一口的推给命运就好。而我们的主角凯童一战得手之后啊，就乘胜追击潜入湖中，跟随查拉瓦逃走的路线啊，追踪到来了神秘洞穴。他进入了神秘洞穴之后才发现啊，原来这里别有洞天，对里面的奇景啊感到啧啧称奇。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女人向他走来，劈头就问为何闯进这个神仙国度。凯童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是谁，她本身也是个翩翩君子，很讲武德的，所以也是很有礼貌的向那名女人说出她的来意，说她是追踪鳄鱼国王查拉瓦才会来到这里的，就问那名女子啊有没有见到查拉瓦。那名女子呢啊其实就是查拉瓦的其中一名妻子，名字叫做维玛拉。她为了争取时间让查拉瓦的伤势可以尽快痊愈，于是就对凯童使出了美人计。她不但假装说这里并没有查拉瓦这个人，更没有鳄鱼，而她只是一个寂寞的湖中仙子，守候了几百年才第一次看见有如此精壮英俊的男人来到这里，就希望凯童可以留下来和他在这里双宿双栖，把一切尘世的烦恼啊都抛去，和他一起共赴巫山，齐步快哉。维玛拉还强调啊，在这个湖底的国度并不需要进食， 而且寿命也会逐渐的增长，就等于就消除了人类最大的两个烦恼，就是饥饿和死亡了。蒯童一时之间无法分辨了到底 Rimala 所说的是真是假，但是看见自己在湖底啊这个地方居然能够呼吸，就觉得说 Rimala 所说的话可能真的可以信任了。但是他知道自己抱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要消灭查拉瓦。蒯童觉得呢，在他的使命完成之前是不应该对女生呢有非分之想的，所以婉拒了 Rimala 的邀请，宁愿要离开也不要留在这里。而 Rimala 呢一时心急想要牵制住蒯童啊，于是就使出了他的混身解数啊，就是女人对男人要施展的必杀招式啊。详细是什么呢啊，听众们可以自己脑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像日本 AV 的逆 NTR 的方向啊走去了哈啊。所以前面也有说为什么叔叔要将本集的题目呢写成二妻的原因了，那就是鳄鱼人妻要逆情娶小鲜肉啊。老司机们听了一定会想要求番号了。 Rimala 使尽所有的力量啊，就是要诱惑蒯童，希望能够让他呢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之下，希望可以控制住他，因为他也非常清楚啊自己的丈夫查拉瓦是一个渣男，见异思迁，要把小乔这个小三呢迎娶入门，还要升级做正室，把他的两个法器呢降级作为嫔妃，这口气让 Rimala 怎么吞得下啊。再加上他知道蒯童既然可以刺伤查拉瓦，自然就比他更强更厉害，如果得到了这样的男人，那么说不定啊Rimala 可以出头的那一天就要来临了。总之呢，在山洞里面 Rimala 对蒯童极尽了诱惑的能事，让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血脉膨胀难以自制。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包扎好伤口的查拉碗突然来到，看见了自己的妻子 Rimala 居然在勾引蒯童，就只认为呢是在给自己啊戴绿帽子，这是他最忌讳的事啊。于是就愤怒的一发不可收拾，顾不得自己的伤势，就对蒯童发出了攻击。正好这个时候啊，也是蒯童呢忍耐 Rimala 的诱惑啊，忍到受不了要破戒的时候，查瓦兰来到啊，正好救了他，让 Rimala 功亏一篑啊。两个人又在山洞里面打了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啊，败军之将啊何以言勇，查拉瓦最后死在蒯童的长矛之下，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那么由于查拉瓦的死呢，释放在小乔身上的咒语也被自动解开，让他恢复了神智。查拉瓦就带着小乔离开了神秘洞穴，回到了湖上的人间。围观的居民看见之后纷纷拍手叫好，为蒯童的英勇事迹高声喝彩。蒯童把小乔带到了他的父亲，也就是那位富商的身边。富商看见女儿失而复得，高兴地流出眼泪来。那么他也不食言，不但将丰厚的赏金送给了蒯童，还把他双生的女儿大乔和小乔呢一起嫁给了蒯童。这个传奇故事啊就到此结束，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啊，典型的童话故事套路啊。那么事实上啊，蒯童这个人呢是真实存在的，不过他并没有像故事里面那样身怀绝技又懂得魔法啊，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职业是商人，同时也兼职啊捕猎鳄鱼。他确实是在披吉府呢捕猎了很多鳄鱼，救了很多人啊，所以抓捕鳄鱼呢也算是一个伟大事业了。那么因为蒯童的英雄事迹啊传回了他老家那里，于是老家就在他所住的村子那里啊建了一座寺庙来纪念他啊，那一座寺庙就叫做瓦邦蒯奶。除此之外呢，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呢、泰国人相信万物都有神灵，尤其是动物啊，对各种动物都怀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像鳄鱼这一种让人又敬又畏的动物啊。 以前的人相信鳄鱼可以和人类沟通，也相信鳄鱼有独立的思想，有自己的个性，也有自己的感受啊，能感受到人类的感情，因此才会衍生出这种啊剧情丰富的故事出来。那么每年在泰国啊，农历十二月的满月晚上，就是农历的十二月十五日，这一天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水灯节，在泰语称为 Loi Krai Thong 啊，是同一个 Krai Thong。 在 Loi Krai Thong 的节庆期间，人们会聚集在河边、湖边或者是小溪附近啊，向水之女神 Pramay Kongkha 致敬和祭祀，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寻求欢恕，然后将一些特别装饰的篮子加上花朵点上烛光，而有时候还会加上一些硬币或者是小小的东西放在河上或者是湖上，让它随意漂流，而作为献给水之女神的一个小礼物。那么随着那些点满烛光的小花篮漂浮在河上的时候啊，形成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光景。这时候人们就会祈祷啊，许愿，希望获得女神的庇佑，让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并且把所有负面的啊不好的东西呢都带走。而每年到了水灯节的时候啊，泰国的国王呢就必须巡历坐龙舟游河，带着王后和妃子随驾清真游览啊，随后就会在国王的主持之下大放烟花，彻夜欢庆，非常非常的热闹啊。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水灯节的起源啊，它的传说呢并没有得到的一个一致的说法或者是公认啊，所以未必和这个 Krai Thong 的英勇事迹有关。总之呢，关于 Krai Thong 和鳄鱼国王乔拉婉战斗然后英雄救美的故事啊，非常的深入民心，多次被拍成了电影，最早出现在1958年，到今天为止啊，一共被翻拍成5部电影还有2部电视剧啊，故事上大致相同，但是也有做一定程度的改编。而最新在2022年拍摄的这个电视剧啊，已经走向了像韩剧的风格啊，就是两位男主角凯彤和乔拉瓦呢都是由帅哥来演出，而且没有明确的正邪之分啊，性格更加的鲜明，有很多可以发挥这种啊爱恨情仇的地方啊，据说呢是很受泰国民众欢迎的。这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呢，泰国其实除了拍鬼片以外，其他类型的影视作品啊也是有相当的水准。之前叔叔在 Netflix 上看过的好几部非常棒的泰国电影啊，包括那个模范生啊，说他们怎么样去作弊的那个啊，另外一部是关于做厨师的啊，都非常非常的棒哈。好，本期的南洋奇闻呢就到此结束啊，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到南洋奇闻的 IG、YouTube、Apple Podcasts、Mixer Box、Spotify 给叔叔留言，还有五星点赞哈。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是回答听众们的留言时间。这次的留言不多，首先是在 YouTube 上啊，我们的长期听众李英静针对魂伯勇的那一集啊，他就说如果没有模仿日本人说话的腔调的话，他会觉得好一点。是是，那个腔调呢真的模仿的有一点勉强哈啊，没办法，叔叔的功力不足，想象总是丰满的，但是现实很骨感啊，就是这样的样子了哈。抱歉啊，下一次呢应该不会再这样子做了。下一个留言呢是来自 Toy J 的啊，他是针对第334集这个大挤压19小时呢，就留言说哇，这么好的房子啊，好心动啊。没错啊，在泰国因为地大嘛，所以房子呢可以建得很大间，装潢要多弹簧可以有多弹簧啊，就是看钱。情况也是和台湾差不多吧，就是说如果有发生凶案的话，变成凶宅的可能性很高，然后房价就会一落千丈的了只是问题说之后有没有人敢接手去住而已。如果胆子大的话真的是不怕接过去比如说在香港就是这样子，因为楼价非常高嘛，所以之后如果有发生这种闹鬼的宅大减价出售的话，也是有人抢的可见他们对住屋的渴求呢是有多高，可以战胜鬼魂了。然后最后一个留言是来自 Mixer Box 那里哈， 就是留言的是卡拉脑粉，他是针对第333集分岔口的下集呢去留言说，辛苦叔叔了，这次的主角群呢啊，又可以加入南洋兄弟会啦，增添新的胜利军，谢谢你的提议哈。啊，目前为止呢应该不会把他们加进去啊，毕竟呢人物太多好难控制啊，有些时候呢还是保持有一点独立性比较好，这样子哈。OK， 好，本期的留言就暂时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啊，请大家呢可以继续留言。最后呢请让叔叔啊感谢所有的赞助者。首先是南洋探险家 Jimmy Chin、 苗疆杀人蛙陈忠杰以及许志伟，然后是南洋侦查员、二四公园、图子、 Ralph Wu、 一直该、 Sandy Lee、 真爱笑、 33、 Kinas、 蔡小桦、朱小妮、李承德、苏国豪、洪新志、林家达、 Toy J、 刘舒雅、林英炫、洪志伟、樊燕玲、妞妞以及庄佩婷。然后下一批呢是南洋守护者许玉豪、彰化的 Emma、 林奕晨、 Joanne Wu、 玉倩妈咪、 Forensic Ye 以及张潇雅。最后一批就是南洋信徒黄龙、太子妃、苗疆杀人蛙、西里子、林以乔、吴大佩、吴大豪、 Shy Lee、 飞蟹、本我无心、潘琪、张新芳、萧逸、 Alan003 AI、 林宏杰、许志伟、查理哥哥、 Forensic Ye、 林小润、凯文文、 Gvan、 逍遥以及黄培成，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OK，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啦。